副会台弟兄，可是我们的schedule 可能 communication 不太好，所以我也是上礼拜才知道我今天还要再讲。好，没有关系。那我想在上礼拜几天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负担，因为我们最近的周五的团契一直在查出埃及记，我们查到了有关于十诫、典章、会幕和祭司这些题目，所以我今天要与弟兄姐妹用祭司来思想这几个题目，希望可以把这几个十诫、典章、会幕这些都把它串起来，让我们有一个整体性的观念。那我们今天用的圣经的经节是这一段圣经的一开始，刚刚起头的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前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到第六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创世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非利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停在这边，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心意，你把你的话语记载在这本圣经上面。主啊，不仅是这个古老的这个出埃及记的历史的事件，还是新约你所默示这些新约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主啊，你都有你一贯的心意。主啊，因此我们今天在这短短的六节的当中，主啊，你就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高，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主啊，以至于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把自己献上，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来听从你的话。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用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个祭司祭司。第一个，我们想问一下祭司到底做什么事情。第二个，我们想问的是祭司是怎么样的产生，就是谁可以做祭司，这个祭司产生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产生为什么要有祭司，那祭司的他的目的是在哪里，那对祭司有什么样的期盼，还有祭司有什么样的特权privilege。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到这个祭司的产生，还有这个里面的一些详情最后一个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新约时代谁是祭司。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祭司在做什么事，祭司在做什么事。我每次问我自己这个定义上的问题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高中的国文老师第一课就教到我们那时候教开始高中上四书五经了就先上这个《礼记》的大学篇《礼记》的大学篇，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个从开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就讲这个第一堂课就讲到大学。他说什么是大学啊，我从台湾来的台湾大学也不是台湾大学，也不是成功大学他说大学 就是学大，哇，一听我们哄堂大笑啊，他说大学就是学大。什么叫学大呢？就是学大的事情，学整体的事情，用大的角度来看这个整个世界，大学就是学大。所以我们常常就把我们那个老师的名字把它改过来，他这个名字我们就倒着念，那个就是他名字的意思。不过我为什么会讲这个，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其实蛮好用的。什么是祭司？祭司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祭司就是司祭。司祭是干什么？就是做祭祀的这件事情的一个人。所以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我们看到我们在最近要查的这个出埃及记29章就讲到这个祭司要把公牛带到牵到会幕，然后把这个公牛宰杀了当成这个祭献给神，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也要献给神。所以祭司是干什么的其实他的工作看起来是蛮简单的，他就是帮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帮他们献祭，帮他们献祭。为什么要献祭？我想大家查了出埃及记都知道，因为人有罪，人带着罪身没有办法见神，所以献祭是为了神看到这些祭牲的血，以至于他不看到人的血。所以祭司他在司祭，他在做这个祭祀的事情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祭司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人和神中间那个阻隔把它拿掉，或者是把人和神中间的阻隔把它减少。弟兄姐妹，在这个的观念之下，其实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是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像王健今天带我们敬拜，他就是在做一个祭司的事情。好像我们的诗班带我们献诗，那个诗不是唱给我们觉得好听的，那个是代表我们会众把我们的敬拜献给神。所以诗班也是在做祭司的一个功用的一个角色。所以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呢，第二件事情，我觉得祭司也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在利未记的10章11节有这样的记载。我今天会讲比较多的这个摩西五经的，因为这个祭司这件这个观念比较大，所以没有办法在这几节中间完全的表示出来利未记的10章11节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是神讲的命令，这个祭司所要做的事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把这个祭司要把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教训以色列人。所以祭司另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做一件教导的工作，把这个律例教导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这个律例的内容，知道律例的用意，可以让以色列老百姓把这个律例行在他们的生活上面。所以除了祭司除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之外，他也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也把神带到神的人的面前。因为这个让我们能够了解神，让我们可以亲近神，就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所以今天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主日讲台，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有这个功用，就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第一个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或者是把神的教训教导给人。好，所以把 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人和神的距离就近了。那神跟人的距离近的目的到底干什么呢？祭司不是要把神的审判，要把神的那些教训，把那个神的惩罚来教导人的，不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是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其实讲得非常清楚。民数记的第六章23节到27节，我念给大家听。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这边讲到了祝福，祝福，祝福说什么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美的经文。我记得我们的诗班还常常的在聚会的最后来唱这个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个是祭司要做的，要把祝福带到人群的当中。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把这三件事情把连在一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他的目的是要把祝福带到人的当中。所以非常简单，祭司就在做这几件事情。好，第二点，我们来看祭司的产生，祭司是怎么样的产生的。这一个我想有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所以我只跟大家念几段圣经，是跟大家一个复习。我们知道祭司有大祭司和祭司，大祭司就是亚伦还有他的儿子，这个在出埃及记28章第1节这样子讲的。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祭司是怎么产生的？祭司是神挑的，祭司不是自愿的，不是说我受了装备好了，然后我认为自己有这个侍奉的恩赐，还有侍奉的操练，所以我就来当祭司。不是的，这个是神亲自拣选、亲自提名的。然后呢，利未人，整个的利未人是来帮助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做这个祭司的职位。在民数记3章的第9节讲到说，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所以祭司这个职位是一个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也是非常一个荣耀的一个职位。还有整个的一族人啊，一个利未人来帮忙他。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我们讲到利未人，这个好像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是蛮遥远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19章的第6节的前半节，我们就看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以色列人，整个的以色列人民族也是祭司，然后这个祭司不仅是一个个人的祭司，而且是一个国度的祭司，要做我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祭司的国度啊？什么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说，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说，以色列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祭司，他们要担当一个祭司的角色，这是一个祭司的整体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另外一个呢，也是说这个祭司的国度是以这个国为单位，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把这个其他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都来亲近神，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他们的面前，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些国家的里面。所以谁是祭司？不仅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整个以色列人，整个的以色列国家都是祭司。这个是我们今天从出埃及记19章第6节看得出来的。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神是怎么样选的。神是怎么样选的？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下， 祭司是神完全主动的拣选。我们在十九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第一天，满了三个月的第一天，那个是非常非常早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三个他们出了埃及第三个月，那个时候呢，好，这个十诫都还没有颁发，这个典章律例都还没有开始啊。十诫就是在创世纪出埃及记二十章哦，马上就接着，我们都查过了啊。在这个历典章是出埃及记二十一到二十三章，都是在后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祭司完全是神的拣选，不是说因为以色列人有十诫了，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可以遵守十诫了，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典章，他们可以遵守了以后，他们才变成祭司。完全不是啊，完全是神主动的拣选。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把一个福音的信息基本上就带出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今天可以了解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可以变成别人的祝福，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都懂了一些圣经，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在做任何事情之前，神就先拣选了我们。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这个顺便提一下，大家可能会今天希望大家有一些新鲜感，因为我今年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讲以弗所书，所以可以从以弗所书跳出来一下，我也蛮高兴的。不，我还要再回到以弗所书。大家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我们我记得第二次在讲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三节到第十四节，三节到十四节，那是在原文是完全的一句话，非常长的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词藻，非常重的句子。可是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回家可以看看以弗所书三章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你看里面所有的动词的里面的主词是谁，所有名那些动词的主词都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的亲近神，我们的认识神，我们跟神任何的关系都是神完全的主动，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所以谁说这个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旧约的神是这么的愤怒，旧约的神是这么要的要惩罚，新约的神就是一个慈爱的神？不是，这个观念错了啊，完全一样。新约的信息和旧约的信息都是一个福音的信息，都是一个救赎的信息，是神主动的拣选。那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有什么原因呢？我们就看一看底下就说的非常的清楚啊。十九章的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因为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已经把这个救赎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这个恩典，这个救赎已经向他们行过了。这跟我们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救恩之前，神就把恩典给我们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拣选的原因，是基于神的主动，神的救赎。然后呢，这边讲到说你们都看见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自己亲身所体验的，这个不是别人的见证可以感动我们的，别人的见证稍微感动我们一下，让我们回忆到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亲身的体验，这个也是以色列人都亲眼看见的事情。看到了什么事情呢？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这边用一个图画，就是那个老鹰把那个小鹰背在翅膀上教他们飞，来保护他们。这是一个什么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深切的爱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一个父母向子女爱的一个关系。 所以拣选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一个基于一个爱的一个层面，爱的一个层面。爱一个层面是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带来归我，今天是属于我的，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是统管万物万事的神。这位神呢，现在要把我们带来，把我们救赎出来，把他的爱向我们显示，让我们亲眼的看见，为了要建立跟我们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拣选祭司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拣选祭司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你说条件也好，是一个环境也好。但是你不晓得会不会听到了这边以后，你就觉得蛮高兴的哈。你看我是多么的特别，我是神这么样的眷爱，这么样的拣选，这么样属于神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底下的这句话哈，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哈。这个全地哈，这个全地要我们要看全地的时候，要往前面看，因为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所以神在这边讲到全地，不只是全部的地哈，这个Cupertino 还有是 Saratoga 或者是 Sunnyvale 哈，这个房子都是属于神。不是在这边讲房子哈，神在讲这个万民，神在讲这些人，神在讲这些国家。基本上神在讲说，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是属于我的，但是我今天特别选你们这个民族来成为万国的一个祝福。所以你们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选你们，但是你们不见得是这么特别，因为万有都是属于我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属于我的。今天你以色列人是属于我的，所以你们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责任。一个特别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祭司的责任，把神带到万国去。好，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下面一个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样。拣选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要成为一个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祭司的国度之后，你脑筋里面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想到说，这是一个 missional statement， 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这是一个有任务的使命。因为这个神来亲近以色列不止于那边而已，神要借着以色列把他和人的关系带到全世界全地所有的国家。这边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十二章讲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必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可是神没有停在那边，后面马上接了一句话，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得福的一个目的是要叫别人得福。今天同样的，以色列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为了要别的国家也经过他得福的。好，所以我们到这边就看到了这些到底是谁，他们的祭司是怎么样产生，他们祭司产生的后面的背景是怎么样，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在后面来想到神其实他有一个期盼，所谓的 expectation， 他有一个期盼，他你也可以讲他有一个要求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什么样呢？就是在第五节，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有一个条件，你要实实在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哈，这个以色列人守约，他们的神是对他们的一个期盼哈。可是人对这个 耶和华的认识的程度是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要守约，要守十诫，要守这些典章的，以至于他们可以向神亲近，他们可以宣称神是祝福他们的神呢？其实不是哈，因为这个十诫，这个所谓的分别为圣哈，这些十诫典章，这些都是在这个宣告之后的，在后面才讲的。神先拣选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些诫命告诉他们。我想神是期盼着他们可以遵守，可是神一定也知道他们不见得能够遵守。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让我们知道啊，神在给诫命的之前有这个吩咐呢，是希望以色列人先想到神对他们的爱，用爱来激励他们来回应神对他们的要求。然后这个十诫，它这些典章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马上在守约了以后，就是说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万民中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神希望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不是说我今天跑到别的地方，就是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你不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不是这样子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哎呀，你真是不一样，你为什么不一样呢？我很羡慕你，你到底有什么呢？他们就跟他们讲说，你看，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十诫，我们有典章。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典章，就是为了要以色列人可以分别为圣。什么是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出来属于耶和华的。这个十诫，这个典章，在当时，我相信很多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这个迦南地的外邦人当中，是非常高的一个道德标准，非常高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宣告。所以神是有一个用意，有一个用心，让他们用律例典章把他们自己分别出来的，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期盼。在这个期盼后面呢，不是完全的期盼，还完全的一个责任，在这个后面呢，他们有他们的 privilege， 他们有他们的特权。他们的特权是什么呢？你看啊，我用了一节经节，在出埃及记最后哈，出埃及记的40章31到34节，基本上就是讲会幕盖好了以后哈，摩西、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进入会幕就近坛的时候，这个祭司们就进到会幕里边哈。那个时候呢，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弟兄姐妹，祭司有一个特权，祭司有个特权，就是他可以到帐幕里边，他可以去亲近神，别人都站在外面，他可以去亲近神。亲近神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特权。好，我们这边就讲到这个祭司的产生和祭司的这些一些特别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底下来要问一个问题哈，谁是新约的祭司？谁是新约的祭司？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过哈，林长老讲了一系列的新约的执事哈。我上次讲说，新约的执事可以说彼此侍奉是一个新约的执事哈。我现在问问大家，那祭司呢？新约里边也有祭司，谁是新约的祭司呢？大家有没有答案？啊？今天的题目就已经告诉你的答案了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新约的祭司。为什么我可以说我们是新约的祭司呢？我用两段的圣经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圣经是罗马书的15章15节到16节，保罗他自称为新约的祭司哈。 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五节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底下就接了一句话哈，做福音的祭司。弟兄姐妹，保罗他有非常多的身份哈，他有使徒的身份啊，他有宣教士的身份啊，他又是法利赛人，他是这个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啊，他有很多的聪明才智才干身份，可是他最重视的身份，他要大家这个他的身份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耶稣基督的仆役，做福音的祭司。保罗他把自己成为一个，他是叫做福音的祭司哈，这是保罗。彼得也是哈，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在这边讲到我们，你们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祭司，我们今天就是那个新约的祭司。在这边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哈，这个神有一个 expectation 哈，神有一个期待，好像有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话，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我。这边有一个若啊，那彼得前书那边写说，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哎，那个若不见了。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有没有点奇怪？有没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旧约的时候有讲一个若，新约就不讲若的呢？我请问大家，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到彼得前书二章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哦，对哈、哦，好的弟兄姐妹的打了。我记得我在有几次在儿童主日学，在阿瓦纳在讲 Consultine 的时候，我也问大家问题啊、哦。那小孩子都很聪明哈、哦，他们什么很多小孩什么都没听到，或者是还在跟小孩玩的时候，我问什么什么什么，他 Jesus 啊、哦，哇，答案都对了哈、哦。所以没错啊，你们讲的没错。从出埃及记到这个彼得前书中间就有耶稣哈、哦，就有耶稣。耶稣就成全了这个条件，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到十四节念给大家听哈。我们凭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前两三个礼拜，我们有将近二十位的弟兄姐妹参加了一个圣经的研讨会，就是在讲希伯来书，所以我又把希伯来书读了好几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用一句话来解释或来讲的话，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希伯来书要我们看到旧约的祭司怎么样在新约里边借着主耶稣能够成就。这个祭司是代表人来献祭的，这个祭司是活在世界上的 好，所以你看希伯来书这么长的论点，他有在只有在第一章稍微提到一下耶稣基督的复活，从第二章开始全部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生活和他在世界上做的事。所以祭司是强调的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完整的祭司，一个完全的祭司在怎么样在地上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新约的祭司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亲近神，来让他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新约的祭司，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好，所以圣经我都讲完了，我现在就来跟大家来思想一些应用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是新约里面的这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彼得前书也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弟兄姐妹，再一次提到了国度，所以神从头到尾所强调的都是一个国度的观念，他是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可是神更关心的是一个国度，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不要 lose sight， 我们不要太近视眼了，看到只是看到我们自己，可以看到我们身旁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一个观念，我们是一个新约的祭司，这个祭司是一个国度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第二个呢，我们先有这个观念以后，我们把眼光放大了。第二个呢，我们是既然是一个新约的祭司的话呢，我们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在我们心里边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也好，是一个个性也好，我们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们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在这边讲到，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弟兄姐妹，今天不是说我们可以圣洁了，达到神在这个新约和旧约跟我们讲的一些标准，但是我们就要跟人家有一些不一样的。以色列人也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十诫，他们有律例，他们有典章。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带着这个兵马去征服世界上各地，然后来宣告耶和华是神，是要他们分别为圣，他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以至于人家来羡慕这个国度。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一样的。在彼得前书同样的三章十五节这样子讲，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看，当我们心里尊主为圣的时候，就有人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经常的来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就是我们短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做见证。昨天晚上我们周六福音聚会的时候，东梅也在这边做见证。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做祭司角色的一个明显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呢，我也在我们身上的应用，我们要听他的话。在这边讲到第五节，讲到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不是这么难守的，神的话不是这么难了解的。神在这边还没有在讲神的话到底是什么内容的时候，在十诫、在律例、在典章之前，就先把他的爱向以色列人这样子的明显，这样子的提醒，这么样的用这个老鹰背小鹰的图画跟他们讲了。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听神的话，也是一个基于对神的爱，对耶稣基督救赎的爱的一个表现。爱里没有惧怕，爱里得以自由，这个就是我们要听他的话。 第四个应用了，我们要认识他。在彼得前书在这边说，有人为你心中的言语叫常做准备。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盼望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认识神。这个认识神是非常的重要。我在今年美中短宣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个祭司的一个职位。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边就碰到了一位男士，他太太和他都来，他是那一位参加那位教会的，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跟他交谈了一下，就他就把他心中的难处跟我讲，他说他从温州来的，家里边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十几岁，小的才5岁多，他来这边2年多快3年了，他没有办法回去，因为他那个什么人蛇，就是那个他买那个身份的那个钱还没还清，他说大概要2年3年以后才能还得清，所以他就非常的希望赶快把钱还清，可以赚点钱，他好想回去这个家里边看他的儿子和女儿，非常愁苦。那我听到他这个之后，我当然安慰他一下，那我说那我跟你一起祷告，我为你祷告好了，我就帮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把他的手机拿出来，他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这个人我不认识啊。他说这个就在你们加州啊。我一看一看，我说这个在洛杉矶，我当然不认识啊。他说这个人祷告很灵啊。哎呀，我听到了之后，弟兄姐妹有点失望啊。我有点失望，不是说他认为我的祷告不灵啊，我的失望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来巴西受洗了，可是他还没有认识神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买卖的神啊，不是这个人会祷告因为他跟神有什么特别的交易啊。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面前，神悦纳我们的信心，是靠我们的信心，不是靠哪一个人特别的一个祷告啊。所以我在那边我就心里非常的忧心，我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讲，我只能跟他讲说你好不好明天晚上来听我们的特别的聚会，因为我要讲认识神这个题目，你一定要认识神啊。这个我们的神不是那个菩萨，不是你要去抱他脚的那个菩萨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认识他。除了我们要听他的话，除了我们要认识他之外呢，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亲近他，我们要亲近他。只有祭司能够到会幕的面前，在这么光荣的会幕中间跟神亲近，别人都是靠边站啊，都是站外面看到那个荣光，可是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亲近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样亲近他？至少在外面来讲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敬拜就是我们亲近神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真的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敬拜看成我们生活里面这么重要的部分的，这样子以至于我们会排除我们任何的困难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我们上个礼拜三在祷告会的时候为我们的聚会祷告，因为我们聚会迟到非常的严重。弟兄姐妹，每一次9点半开始聚会的时候，我转头一看，我们大概有1/3的人来了，2/3的人迟到。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啊，有的人是孩子小啊，有的人是parking lot 大概车子多啊，要走来会花一段时间。弟兄姐妹，我在想，如果说我们的观念对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 privilege， 我们是一个特权可以来亲近神，我们是一个今天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排除万难啊。礼拜三有姐妹分享，我觉得听起来我们都蛮心痛的。弟兄姐妹， 前面说我们诗班在这边献诗的时候，就看到弟兄姐妹三三两两的来了，大摇大摆的找一个位置就坐下来了啊。连你在外面去参加音乐会，你去听咱们音乐会的时候，他们唱歌的门都是关起来的，不准你进来的。今天我们如果大摇大摆的来进来，我们迟到了，我们还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不亲近神哦，我们实在是亏欠了我们做祭司的一个职位。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渴慕的来亲近神，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权。再过来呢，我们是爱人的，爱我们侍奉的人，祭司一定要爱这些人，要不然不烦死了，每天都拿这个血啊杀牲畜啊干什么哈，这些说起来不是很干净，也不是很好做的事情，像屠夫一样的，是不是？你如果不爱人的话，你怎么愿意做这些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爱人哈。然后呢，这个祭司呢是为我们身旁的人，为我们看到的人，我们今天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弟兄姐妹。所以至于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我们就要从家里边的祭司先开始做起。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要把我们的配偶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祭司里边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小心，不要错过任何的一个机会来发挥我们祭司的这个功用。就讲到在这边讲到，我们在这边第四项儿童主日学家长教师的会议，今天中午12:10到12:35，这个我们的这个儿童牧者妹啊，他就跟我讲啊，上个礼拜也有，可是上个礼拜来的家长很少，让他非常的失望啊。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做这个家里边的祭司，我们就把孩子的属灵的需要，孩子属灵的事情，就看成非常的重要，以至于我12:10可以先把那个午饭先晚一点吃，没有关系哈。那个小孩子都有披萨，大人的饭都帮你们留下来，所以不要让你们饿肚子。而且呢，还特别有节目啊，徐志强长老和拉杰夫妇分享家庭祭坛的专题。哎呀，我觉得我们的同工们真是绞尽了脑汁让大家来参加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这是我们祭司的一个职分。不但是我和我家，整个的，也不仅是我们要到外面传福音，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弟兄姐妹都需要有福音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福音里面彼此的造就，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我们要彼此服侍的一个祭司身份的一个表现。好，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祭司的生命，要有一个祭司的生活。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姐妹哈，她生了一个病哈，叫做 cystic fibrosis 哈，这个叫我查了这个网站，这个中文叫做囊性纤维化，囊性纤维化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病哈。所以这位姐妹呢，她这个刚刚怀孕就发现她有这个症状哈。所以医生就劝他堕胎哈，他是说因为你这个荷尔蒙一变化哈，你这个就发展得很快，你要不然就是保你的小孩，要不然就是保你自己。好，那这位姐妹就跟他讲说，如果神要我的生命的话，我就给他，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儿子，放弃我的孩子。好，所以他就断然的拒绝了。所以这只是故事的一个开始，所以她就是一直怀孕啊，这样子。后来也感谢神，她把这个孩子安全的生下来了。以后她就病非常的重，病非常的重了以后呢，那这是一个教学医院，那看她的生命不长了，所以他们就请这个心理辅导系的系主任啊，去辅导她，就跟她讲讲，要她准备一下哈。所以这个心理辅导系的系主任来了哈，当然是这个心理医师啦，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哈。 他就来了哈，这当然像我们漫画的里边的那个哈，留一个小胡子哈，戴一个眼镜，拿一个板子，一个笔，一个本子哈，就来坐在他的旁边。他说 ，Judy， 他用英文讲的 ，How do you feel about dying？ 好，他说 ，Judy 啊，你对面对死亡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 Judy 就跟他讲说 ，Actually, I'm feel pretty good about it。他说，哎呀，我对死亡是觉得非常好啊，这个句话还不算怎么样哈。就 Judy 就接着下去说 ，How do you feel about dying？ 结果这个说 Judy 就反问他说，你对面临死亡的感想怎么样呢？哇，这个心理系的主任，哦。笔放下来了，想了一下说，我还没好好想过啊。后来一想说，嘿，你怎么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啊？结果这个 Judy 就是说，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问你的问题呢？所以他就把福音桥就跟他讲一遍啊。所以这个心理系的教授他非常的诧异哈，所以他三天之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请了这位 Judy 姐妹哈，在台上，这个心理系学生有五六十个学生呢，就表演一遍给他们看。他说：“我碰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我他讲不通，讲不好，他就请他来讲给他看，从头到尾表演了一遍。”从头到尾把福音给这个六十个学生讲了一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就是祭司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祭司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羡慕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是那个荣耀的祭司，我们是荣耀的教会。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荣耀的呢？弟兄姐妹，只有是那个祭司的身份是荣耀的，只有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荣耀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让我们一起来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主啊，不是让我们能够安息，让我们自己享受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主啊，乃是要我们把你的荣耀在万民中彰显出来。主啊，我们是祭司的国度，主啊，我们是圣洁的国民。主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到那个圣洁，主啊，而是主啊，你的爱激励了我们，以至于主啊，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主啊，有人就来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温柔的心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主啊，求你让我们珍惜这个你的这个给我们这个特权。主啊，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亲近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